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全球财经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美联储最爱的通胀指标带来噩耗，黄金险跌破1810关口，美股创今年开始以来最糟一周。欧盟达成对俄新一轮制裁，俄罗斯下手切断这一国输油管道，上周五至今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一、美国一月 PCE 数据同比上升 4.7%， 超过预估的 4.3% 和前值的 4.4%。 一月核心 PCE 环比上升 0.6%， 为2022年8月以来最大增幅。数据公布后，交易员完全定价美联储接下来的三次都将会加息，终端利率预期升至 5.45%。 二、PCE 数据公布后，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称，新的通胀数据证实了美联储未来更多加息的理由。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也表示，可能需要比以前预计的更多的加息。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认为，要迅速行动以保护美联储的可信度。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美国通胀已经下降，但尚未得到控制，并重申美国可能实现经济软着陆。三、其他主要央行的加息预期有所升温，市场12月来首次预计欧洲央行2023年不会降息。欧洲央行拉加德重申3月有充分的理由加息50个基点。另外，交易员完全定价5月份英国央行加息50基点的可能性。四、日本央行提名人植田和南首秀放歌，称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适当的。如果达到 2% 的通胀目标，日本央行可以逐步货币政策正常化，并停止大规模购买债券。上周五，日本十年期国债全天未出现交易，为去年12月以来的首次。五、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当地时间24日晚宣布，欧盟已通过第十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美国将从3月10日起对进口自俄罗斯的铝和铝制品征收 200% 的进口关税。六、波兰国营石油公司 PKN Orlen 25日证实，俄罗斯停止通过油溢 Drosba 输油管道向波兰输送石油。据悉，俄油占波兰石油供应的 10%。 七、美国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 NLPC 将行使作为苹果股东的权利，在3月10日的股东大会提议撤销阿尔戈尔 Al Gore 和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Tim Cook 在董事会中的职务。八、巴菲特旗下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2022年 Q4 净利润 181.64 亿美元，全年净亏损 228.19 亿美元。Q4 回购近26亿美元股票，全年回购约79亿美元股票。该公司的股价去年连续第二年跑赢标普500指数，而且幅度惊人。该公司还发布了一年一度备受瞩目的致股东信。九、匈牙利或将推迟瑞典芬兰加入北约投票，目前仅剩土耳其和匈牙利两国未批准芬兰和瑞典的入约申请。十、据韩媒，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和三个拥有主要半导体产业的亚洲合作伙伴举行了首次高级官员会议，讨论全球芯片供应链问题。11、乌克兰总统会见沙特外交大臣，双方还签署了有关沙特向乌克兰供应价值约3亿美元石油制品的谅解备忘录。12、印度局地气温攀升至30摄氏度，政府要求燃煤电厂开足马力。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1、中国央行发布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报告指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保持信贷总量有效增长。二、央行银保监会就关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主要涉及金融支持等17条内容。三、银保监会表示，将继续指导商业银行依据合同约定做好房地产金融服务，继续加大对违规使用经营用途贷款、消费贷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监管。四、证监会在对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的建议的答复中指出，严厉打击利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风水学说预测股市等违规行为，强化对伪市值管理的精准打击。五、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同意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中国结算和香港结算于2023年4月24日正式实施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开放因不满足结算安排而关闭的沪深港通交易日。六、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就职工医保门诊共计保障机制改革相关问题答记者问，待遇置换、资金平移。七、恒指公司公布季检结果。恒生指数无变动， 小鹏汽车或纳入恒生国企指数，微博或纳入恒生科技指数。八、网信办公布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前，应当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明确了重点评估内容。九、中国理财网发布截至2月24日的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名单。与2月10日发布的首批产品名单相比，此次名单新增了11只产品，涉及工银理财、中银理财、农银理财、中邮理财4家理财公司。十、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各方应保持理性和克制，不拱火浇油，不激化矛盾，避免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甚至失控，支持俄乌相向而行，尽快恢复直接对话，逐步推动局势降级缓和，最终达成全面停火。十一、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他个人建议汽车保有量低于400万的城市放开限购。十二、比亚迪王朝系列产品已经启动降价，交车周期较去年出现不同程度的缩短。目前比亚迪暂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布降价讯息。十三、2月24日商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开展今年第一批中央储备猪肉收储工作，完成收储数量7100吨。十四、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港交所下月修改主板上市规则，无收入、无盈利科技公司可来港上市。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上周五，现货黄金震荡下行，受 PCE 数据超预期的影响，每盘一度跌破1810关口，创下年内新低，最终收跌 0.65%， 报 1810.81 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连续第六周录的下跌，失守21关口，至三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最终收跌 2.46%， 报 20.77 美元每盎司。美元指数延续涨势，自1月6日以来首次站上105。美债收益率全线飙升。对美联储政策利率最敏感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涨至 4.8% 上方，为2007年以来最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收涨 1.46%， 报 3.947%。原油方面，两油每盘出现升力反转，收获日线两连阳。WTI 原油盘中最低逼近74关口，随后大幅反弹，抹去日内全部跌幅，最终收涨 1.11%， 报 76.31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收涨 0.86%， 报 83.16 美元每桶。美股集体重挫，录得2023年以来的最差周表现。道指收跌 1.02%， 纳指收跌 1.69%，标普500指数收跌 1.05%。 热门中概股普跌，阿里巴巴收跌 5.5%， 网易收跌 5.1%， 哔哩哔哩收跌 7.1%。 欧股主要指数全线下跌，德国 DAX 30指数收跌 1.72%， 报 15209.74 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跌 0.37%， 报 7878.66 点，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跌 1.86%，报 4178.82 点。港股恒指收跌 1.68%， 科指收跌 3.34%。 科网股重挫，网易、阿里巴巴季后分别收跌 11% 和 5%， 百度跌 6%， 京东收跌 4%， 美团收跌 3%。 A 股三大指数早盘走弱，午后横盘震荡。截至收盘，沪指跌 0.62%， 深证成指跌 0.82%， 创业板指跌 1.16%。盘面上，东数西算 CPO 概念全天活跃，正通电子、拓维信息、剑桥科技等涨停。毫米波雷达概念走势分化，进拓股份四连板，中英科技跌超 10%。 国防军工、通信板块涨幅居前，汽车、食品饮料、电力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两市近3000只个股下跌。今日关注以下风险点。12点，日本参议院举行确认日本央行行长提名的听证会，国会批准后，植田和南将于4月9日就任行长。21点30分，美国公布1月耐用品订单，市场普遍预计其将录得负 4%， 前值为 5.6%。 23点，将公布1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市场普遍预计其将录得 1%， 前值为 2.5%。 如果数据再度超预期，可能会加剧市场对美联储终端利率进一步上升的预期。23点30分，美联储理事杰斐逊就通胀和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发表讲话。杰斐逊此前指出，就业市场的供需不平衡表明高通胀或只会缓慢下降。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26日至28日召开。中国台湾证券交易所27至28日休市。好的，今天的基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成功盈利是一段旅程而非目的地。我们明天见。